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荣幸地请到四位嘉宾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那么他们分别是谢建平导演，
谢谢小袁，
还有海之心宇老师，
谢谢，
近一点，还有文君老师，
谢谢，
啊，包括我四个人，那么三位嘉宾啊都是与7月10日举行的。7月20号是吧？7月20号举行的那个第二届西雅图国际艺术节的主要成员。那么，谢建平导演呢是这次艺术节的总导演啊，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三位。那么，因为那个这次活动的主办人张义华会长他有点事情，所以今天不能参加啊。所以呢三位是也是代表这个整个艺术节给我们分享他们在艺术节上的经历。首先呢我祝贺你们就是这一次国际艺术节取得了圆满的成功，非常的热闹啊，而且节目的质量非常的上乘啊，所以请各位讲讲你们就是艺术节成功举办之后有什么感想。
好，谢谢小袁，谢谢小袁。我来说是吧？好啊，我就先开个头啊。首先感谢小袁，感谢咱们中文电台给咱们这个机会介绍咱们这个活动的情况啊。那个呢要感谢这个咱们的赞助商啊，威肯公司魏总赞助商。这个张义华会长的这个儿子啊，这个为咱们这个赞助了3600块钱的这个礼品的酒的这个钱，这个额度是还是很大的，非常感谢啊，感谢这个这个广告的赞助商啊，咱们这个有那个条幅啊，广告赞助啊，感谢各个方面的这个支持和帮助，感谢各位老师。各个文艺社团啊等等方面的对我们的帮助。那借这个机会呢，这个咱们呢接下来就是一段一段的哈，根据咱们美国栏目的这个需求，小袁我们都老朋友了，我这里来过也来过好几回了，咱们就是说，那在这个节目呢，这回做的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比较满意的。这个组织呢离不开咱们特别要说的张义华会长啊，他是我们的制作人啊，还有这个北京铜像会，这是我们的制作单位，所以呢没有他们的在鼎力的撑着这个平台，那这个演出是不能完成的。特别是张义华会长啊，在过去的一年中啊，去年我们做了第一届嘛，这是第二届啊。那说实在，这个不管是人在美国还是在北京，都心系这个咱们的这个活动，啊，非常这个身体力行的，各种事情，比如说服装啊等等啊，社会交往啊，场地啊，场租啊，等等，离不开他的领导，还有我们另外一位领导就是姚英老师，啊。有什么事情都要找他，姚老师帮我解决这个，帮我解决那个，他都有求必答。那刚才讲到这个张义华会长呢，就是说，他这个作为这个组织者呀，那我很能理解他，因为跟他打交道啊比较近，因为他这个角色的缘故呢，所有的事情、情况、问题也好，什么也好，通通都会集中到他的身上来。那他对待这个文艺演出这一块呢，也是这两年才比较深入的投入，那是确实他是付出是很大，是非常艰辛的 而且还有很大的委屈。在此呢，我们向张一华会长呢表示感谢啊，这个节目的成功，大家的信任，就是您的付出的最好的回报，谢谢您。没有您的具体的操作和支撑，这个艺术节是难以完成的啊。那接下来还会有那个面对节目啊等等，我想我先讲这一段吧，好吧啊。接下来
那个海之心语老师，您的你们节目在那个西雅图国际艺术节上面大放异彩，然后您有什么感想？
小袁台长好，各位老师
再近一点，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海之心语。这次西雅图国际艺术文化艺术节，我们参演的节目是金竹群舞《海的女儿》。首先我简介一下，舞蹈选材于金竹民俗，赶海、踏浪、戏水的独特的舞蹈设计，表现了海边的民族生活。这个舞蹈的非常独特，主要是动作难度大，而且它的地面的动作比较多。正因为这个独特，而使我们在排练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特殊的事。下面我从三个方面来说一下。第一个方面是我感到非常为难的经历过的两件事。一，人员和时间。我们接到谢导的任务时，离演出的时间只有30多天了。很多节目已经打成框架了，那我们在短短的时间要临时去组织，找12位能跳能爬能滚的演员非常难。很多都已经参加了其他的节目，刚好不容易找上13位演员时，第一次排练就吓跑了5位，当场就退下了2位，后来又继续退出了4位。主要原因是有些动作完成不了。对于我们60以后的年龄来说，连续3次的2卧起坐，还要快速的爬起，还要跟上音乐的节奏，再加上地面的动作多，地面又脏又硬，还有些说是家里不愿意不同意，说是躺在地下是躺平不吉利，这一下子我大脑懵了，到哪里去找人呢？好不容易找这么多人，一下子就走了，这一下子就挨个的去找，离那个演出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还要改动作改音乐。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服装，因为这个舞很少有人跳，那么商家的库存里面没有现货，只有去定做，那么又要花时间，人员有没到齐，量体裁衣那个尺码有没有，我只有估了一下，发过去。过了10多天，我催他们发货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透露点消息，他说你们的衣服这批布料比以前的颜色 质量都要好。我听说颜色以后，我就心里在想，是不是改了颜色？我就要他发那个图片给我看，图片上显示偶然不是原来的那种颜色，而且颜色加深了，很好看，哎，很不好看。哎，后来我就想，这怎么得了呢？要他退货，退货他不愿意，不愿意我又投诉他了，投诉他，他还是不愿意退。我说我要起诉你，起诉你，他后来就把这个钱又退了，退了我又到哪里去找呢？我就联系了很多商家，最后联系到一家，他说他只有五套，那么我就说加20块钱一套，哎，他就答应了，他跟我到处去调货，调货调来了之后，再通过那个顺丰的快递航运，抓紧时间就赶上了那个彩排，刚好彩排第二天彩排了，那个衣服就到了。这是第二个我为难的。第三个呢，啊，那个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排练的过程中，突然有两件事遇到了变化。第一个就是说，那个领舞的保乐，他是华大的一个在读的一个大学生，有一次他跑步不小心呢把脚扭伤了，对我来说呢，他对我说，他说参加不了了。那怎么得了啊，这个领舞的又是很重要，于是我又找到了我那个波特兰那个朋友，他开车到这边呢要3个多小时，排了2次以后，他又突然提出来，他说演出的地面很硬，他完成不了那个在地面滚的动作，他说如果是要他完成的话，他愿意退出来。这一下子我就懵了，说这怎么得了啊，我就又找到那个华大的大学生，跟他说了很久，谈了很久，他终于同意了，答应来参加排练。后来他是带伤，脚还没好，参加了排练。在演出的时候表现得相当好。还有一件突变的事情呢，就是我在国内订了一些斗笠，斗笠到货的时候呢，就发现那个斗笠啊是个软的，里面的内套，是个软的呢，那么躺下去的时候头没有支撑的力，就靠那个脖子拉长把头抬起来。好，当第一次戴上斗笠去参加排练的时候啊，有一个队员突然叫了一声，哎呦，我说怎么了，他把手捂着脖子，他说扭了一下，他就跑到那个卫生间去做冷敷，刚好我就带了云南白药跟他喷上了以后就好多了。还有第三方面呢，就是说更搞笑的呢，就是说当大家把那个脚啊双脚抬起来的时候，做踢的动作的时候啊，就身体变成了两头翘，那么海姑娘又变成了俏姑娘了。最搞笑的，他们呢当时又笑又哭，哭不想哭，笑也不想笑，因为那个动作非常难做，这样子搞得哭笑不得。这又是一个突然预料不到的事发生。后来呢又有两个很奇怪的事发生。 两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有一位队员呢，他每次一排练就肚子疼，他就考虑到是不是血管会破裂，他就每次就很紧张，每次就很紧张，但是一排练完了又就好了。后来我就用点云南白油给他喷一下，他觉得这个效果还可以，可以以后就靠这个云南白油的喷剂来维持下去。
你是学医的是吧？
哎，对，学医的，
怪不得还
哎，我每次都带着有云南白油啊，什么那个心血管的止剧药啊，我都每次都带上的。
不简单，就是
哎，对，
很多有很多的酸甜苦辣。
对，还有呢，一位队员，他说他有洁癖，每次在地上躺了排练以后，他回去啊，头要洗3到5遍。他总觉得晚上睡在床上有虫子在他头发里面爬，他这个这个也是一个很稀奇的一个事。
是，我们请文军老师也分享一下您的感想。
好的，爹。那个我呢是表演千手观音的一个成员。我们这个千手观音组啊也是特别有意思。成员呢年龄是在45岁到70多岁之间。其中70%以上都是没有任何的舞台经验、舞蹈基础。加上这个音乐呢，它又不像唱歌有歌词，你可以知道哪个字出哪个手啊，出什么动作。它整个的音乐都是啊啊啊啊啊，所以大家就晕倒了。然后呢，我们这个成立的时候是4月份，比演出的时候是7月份。那但是我们的指导老师呢，他也是一个70多岁的一个老师了，然后他在家都得看孩子啊，做家务啊，所以他唯一能出来的时间也就是星期天，所以看起来好像4个月，其实排起来就没有几个小时啊。在一开始的时候组织这个队伍，那也是因为要订服装啊，有的人一看那个服装哦，哎呀，这要肚脐眼儿，这不行，我们都已经是大妈了，不能，所以就退掉一批。然后呢，有的人又说，哎呀，这个我们家这么远，每次得跑这么远来，就来练2个小时，我老公都不愿意。然后你又是周末，然后周末嘛，那个平时上班的人周末得休息，那平时照顾孩子的他也是觉得我都已经照顾了这么久了啊，周末还得跑出来，所以也就是，总之就众口难调吧。好不容易啊，都到了最后快要最后两个月了，哎呀，大家是觉得这不行了，人也凑不齐，反正就不能够达到18个人、19个人的这个要规模，那就只能16个人，就16个人吧，就这16个人，那也是有的这个各种情况也经常不能到，但是我们这个舞蹈它是因为它这个千手观音只有一个观音，别的都是手，都是在后面的，那不像别的舞蹈它可以表现自己，你这个都不能表现，你只能表现手，而且如果人员不到齐，你的手的这个位置啊总也定不了，再加上大家对音乐也不熟，所以我们的那个初学老师真的急得心脏病都发了，就是好几次排练他就直接要晕倒了，幸好我们组里面有一个学中医的帮他扎针啊，就当场扎针。后来那个大家是觉得这怎么行啊，然后就硬把我给推出来，说你来做老师的助教，所以我就叫什么，没办法，就硬着头皮上呗，然后回去死命的听音乐，把我就给大家做了笔记，因为我以前是大学老师嘛，所以我就对大家说，就像你们要面对高考，我现在给你们把每一段的笔记都做出来，哪个动作在哪一节做什么动作，编个什么口诀，做个什么形象，打个比方，比如说端碟子，比如说树干小草啊，比如说就是打各种各样的比方让他们记，然后总算在最后整个的一个团队也是 从一个组队，然后到之间大家有矛盾，因为性格不一致嘛，有的人就觉得，哎呀，你怎么说我这个动作做不对啊，就要大吵一架，所以这个也是很艰辛。嗯，但是逐渐的大家就发现，哦，这个是一个责任，这个我们有肩负一个把这个中国文化这个传统的这个佛教的这个传统文化要带到美国来的这个责任，同时呢也是觉得能够把这个传统文化的美能够展现出来，那就不要在乎是不是我的脸有没有露出来的这个问题了。然后同时呢还要表达的是说，我们能把这个千手观音，他要表达的是说我对这种和平和谐宽容包容的这种渴望也要能够传达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也很不太平嘛，所以是觉得这个是一个责任。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说我们的会长张义华会长为大家做点心，我们的谢导冒着炎炎烈日在下面几个小时的指挥，然后所有的演员不辞辛苦的到来，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个一定不辱使命，最后还是成功的演绎出来了，所以很开心，大家最后就泪水都出来了。
是很棒，感谢你们。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请大家继续聆听你们的分享。
好的。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迎来了三位嘉宾，他们都是参加第二届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的主要成员，包括总导演谢建平，还有两个节目的主创人员啊，就是一位是海之新宇老师，还有一位是文军老师。谢导，您作为这个总导演啊，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您的构思，为什么就是每个节目都不一样，而且呢大多数节目都是西雅图很多舞台上都没有出现过的，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是怎么能够把它完成的，能够成功的上演。
啊，小袁，小袁先生啊，是这样的，因为这行做的时间长了，那咱们是国际艺术节，那他首先我想到他就是啊，他的各个国家的元素，咱们中国的节目的元素是什么？那我比较注重这个啊民族色彩啊，还有文化名片啊等等这些东西，比如说咱们有56个民族，那不可能都演。那我就挑选一些过去大家啊演的比较少一点或者是新的节目啊来做，像他们的这个敦煌啊，那它是一张名片，是敦煌文化的一种表现。像海之心语刚才讲的那个，它是中国这个斗笠蓑衣，中国的民族劳动的这个历史上的，它经过艺术之后的一种美化之后，它很漂亮。所以我觉得不可缺，当然这些都是根据过去的一些经验啊来展示。因为西雅图的观众有咱们华人的这个老的观众，现在这个演出呢，它是一个国际平台，它是来自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包括对其他民族的节目的挑选也都是一样的。在这个节目的选择同时呢，我也避开了过去的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看的也就眼睛视觉疲劳的啊。要有个新的感觉，还有一个呢，在技术层面上，我是给他们压力的，不管是老师还是演员，那么我要评估一下他的节目的可取性，可取性选择了，那我评估一下他们的完成程度，所以就是他们的排练过程非常艰辛，演出的效果呢，我个人评价，感觉还是不错的。这么大一个体量的节目，演了四个半小时，34个节目，在烈日下，各个国家的这个观众演员同台在这里，演员是同台在演出，观众呢是下面看。四个半小时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呢还在不断的增加。有的朋友就说：“哎，回去吧，天热了。”他们说：“啊，好看，要看下去。”这个观众的掌声和状态，我还是比较看了以后是比较欣慰的。这是一个最实际的回答。一台好的节目，如同一桌好菜一样，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和帮助。这个为什么刚才前面我在非常感谢易华会长这个情况呢？因为这么一台演出，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团队来做的。资金通常可能都是要几百万的状态，可是在这种条件很差的状态下，资金缺乏的情况下，大家凭着一种毅力，凭着一种对这个支持，他们都把它扛下来了。那个像各个团队，像比如说咱们的北亚团队啊，那我们有个大型的这个开场歌舞，他们就鼎力相助，开车过来就要一个小时，回去一个小时，他们自己还有节目，而且打造得很好，这个团队鼎力的支持，对吧？啊，在我们这个合作的单位里，有这个今天没有来的张老师，那芭蕾舞的学校，他们把天鹅湖搬上了咱们这个舞台。我们前面一个节目是非常民俗的腰鼓、汉传、蓝旗，接着第二个节目，它就是芭蕾舞的一个国际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这么一个作品。它产生了强烈的这个对比性，芭蕾舞在外面的石头地上跳，把这种顶棚的高雅的东西放到这民俗的舞台上，这还是不多见的啊！还有咱们的西雅图歌舞团，这是一个老团了，他们的节目比较成熟，比较精美，所以在台上他们的展现呢也非常丰富，很有这个很出彩啊。那还有咱们这个中国舞蹈学校啊，粉墨，那粉墨这个节目呢，它既有中国古典神韵，又有这个戏剧这个元素在里面。他们是咱们这个著名的中国舞蹈家啊，叶剑平先生，还有米嘎利老师啊，他们的弟子在上面演绎的，所以非常出彩，节目非常精干啊。还有这个啊。咱们这个莎莎的舞蹈团，他们的傣族舞，他们的街舞都 很好的体现了他们的特色，他有一个年轻人的这种很旺的一种精神，还有咱们的这个丽人行，对吧？这老师都是专业舞蹈学校出来的，所以学生表现的东西呢都非常有特点。那咱们还有这个万晓红老师啊，排演的这个拉岗踏歌，还有这个叫做敦煌，不是敦煌，是那个就是少数民族的，也是敦煌的节目另外的一个品种啊。他们的确克服了很多的困难，把它都排演了，每天累得气喘吁吁，特别是拉岗踏歌，他这个节目的这个密度比较大，要用群体来表演的话非常的不易啊。那还有这个咱们的街舞的那个叫什么名字，就是上次在小园的那个平台演出，
不是三三吗？你刚刚讲的
对，那个街舞的也非常的不错。
嗯，
那还有咱们的这个结束的舞蹈，这个孔磊老师这个带领大家去做的，孔老师是我们的这个统筹，那他也担负一个节目，他的就是这个
国中
这个藏族的
多彩的哈达
锅庄，他有将近30个人的这个舞蹈。他人在中国的时候就开始线上教，回来时间很短，一个月的时间，还他有很多的统筹方面的事情要做，所以这个节目也非常出彩，能够压足于整个演出的一个收尾啊，的边框边篓全在收口嘛啊，这个都非常的不错。所以离不开这些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支持和帮助，如果一桌菜没有大家的来帮助来做，那你形成不了。还有咱们那个乐器的演奏的小艺小袁，你们台也请过他的
是，
那这次我就发挥他一下了，他的古筝二胡葫芦丝三个节目并演，把他时间压缩，让他的品种这个展现，对不对？这是也是职业的老师在这里的演出。所以呢在整个的布局上呢，就是说他做到了比较多样化民族化这个特色化。所以我的评价的感觉呢，就是每一个节目他都有看头都有看点，每一个节目都可以单独的拎出来表现展示。所以说他有时候艺术他不一定是按这个体育比赛第一第二第三，我不太赞成这个，实际上是从哪个角度来反映你的特色，大家你很有强的强眼力啊，大家都很喜欢你的主题比较吻合，那他就是应该的。当然技术技能方面他会有问题，像我们现在的这些演员基本上都不是专业的，而要他们达到现在的这个水平，我觉得这种艰辛这种付出那是难能可贵，是非常感动的。我不知道的时间够不够，我先说这一段。
对，那个谢导讲的谢的一个意思，就是每个节目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啊，
都有故事。
然后我们也想请现场的两位老师，就是海之心语跟文俊老师，讲讲你们背后的故事，就是怎么说到美国来的，然后文艺梦想是怎么能够一直保持着，然后能够在关键的时候能够发光。文俊老师先讲。
好呀，我呢我小的时候，其实我3、4岁的时候就已经上台表演毛和顿的故事了，我当时在我们的那个小县城非常有名，几乎大家见到我都说那个毛和顿的小姑娘呢。之后呢就一直参加文艺演出，到我上初中了，我的小学校长还邀请我回去继续带他们跳舞。然后但是因为高考的压力升学的压力之后就再也没有登台的机会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呢我就变胖了，从此也与舞蹈就没有了缘分 所以后来呢来了美国，我在美国我就是在国内嘛做大学老师当了9年大学老师，之后来美国学了计算机的硕士，之后又回中国，在国内的外企干了，在上海待了9年，然后又冲回美国。所以当我在美国找到北京同乡会的时候，因为我是南京人，我还在想这都是北京人吧，后来发现这不是张金华会长说只要你有能力都行然后我就觉得找到了部队，找到了家的感觉然后在这里呢，因为有了这个艺术节，也让我们能认识很多这个文艺爱好者，还有一些很棒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导演，都觉得特别的幸运然后就觉得以前的小的时候的文艺梦想现在可以放飞一下了，所以特别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特别的感激。
而且现在比读大学时候更苗条了是吗？
哦，对的，这倒是。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我们继续邀请这次第二届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的主要成员，包括总导演谢建平，还有两个特别突出的节目，当然跟其他34个节目中的两个的主要的负责人海志新宇老师还有文军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次艺术节的台前幕后的甘心那海志新宇老师，您还是讲一讲，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您
的故事，
故事的，
没有什么故事，就是喜欢热爱舞蹈嘛。
然后您在国内也是有很多的相关经历，是不是？
那个都是过去的事。
他刚才说他是医生嘛，他学医的嘛，
学医的，
浑身都带药的不是？
不，他不是见过台丽华，去过中央电视台什么的。
喜欢跳舞，到这边来了，还是继续学习嘛。遇到这么多的好老师特别我们谢导啊。
客气了，客气了。
真的是这次节目是，不是他支持的话，我可能是坚持不了。
差点淹没掉了。
差点淹没掉了。
把你给揪出来了。
他每次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他就跟我打气，鼓励我。每次通话都是半个小时以上，谈这个谈那个的，总之在他谢导的身上学了很多东西。反正是互相学习，在这里跟大家互相学习，跟。朋友们在一起开心吧，我没多的说了。
谦虚了，谦虚了。
然后因为那个张艺华会长呢，他
事先也说要夸夸各个就是各个节目，就是大家都太辛苦了是吧，你们
是
有没有具体的要夸一下，因为这个也是张会长的一个心意，他想要通过这个节目就是跟就是夸一下大家。
好的，这个由我来讲吧。
啊，
故事太多了，也非常感动，你翻一倍时间恐怕也不够。所以呢我就简单的说几下吧。啊，刚才说到了节目的担负的，像啊一桌大菜的组合的需要在里边啊，还有这个咱们的这个侨务的这些钱大汤的这些老板们，
嗯，
那首次登上舞台，
哦，那个节目很有意思，
那像模像样，
是。
那我们他感觉他一个不同的一个东西的展现，
嗯，
这要感谢荣啊在里边组织，还有一些老板们的支持，是吧？这个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特别是我这里想介绍一下的，就是我们开始的大歌舞的几个负责人，一个是王云老师，啊，他呢。本来是一个声乐的这个老师，他完成他的声乐节目就很好了，可是为了这个啊整个的演出，为了大歌舞，那是操尽了心了，召集人，这个搞这种大型节目人员的集中，大家各位老师可能知道，这种来了又流失，流了又来失，这个说实在那是非常非常累的，他亲自的为这个演员呢，啊，接啊送啊，你不行我就接你啊，操心了，操碎了心了，而且带着他们去打腰鼓，带着他们去做这些事。那另外一个就是初学老师，对吧？他负责这个蓝旗舞和这个汉传，因为这个节目是咱们自编的，我们把西北的腰鼓、东北的汉传，还有这个蓝旗，把它组合在一起。这里边是有故事，是非常节目是也是有创意的，但是这种付出也是很大的，像特别汉传里边啊，原来是女的，我们现在呢这个汉传众我们用了四个男的，对吧？这里边初学老师为了排他所担负的三个节目，刚才文军老师也说了哈，累到晕倒，扎针下去醒过来，接下来的一句话接着排练，非常感动，他在锅台上炒的菜脑袋里还在构思节目的动作，这个是非常感动的。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周明老师，我特别要提一下，他是一个理科生，他接到任务之后呢，他完全沉浸在这个节目的这个编排之中，因为整个节目的设计我做完之后呢，由他们几个老师去分头去做出初稿来，那他这个就一直爱好舞蹈，也是从小跟文军老师一样哈，从小就爱好这个，就除了上班之外，他说这一年来全部的时间都花在如何编、如何跳、如何教别人跳上面，尽管自己的知识在舞蹈方面他有限，但他用一种理科生的这种执着用于对待这个啊我们艺术节这种大舞台的这个需求，一种责任感，一种信任感，他是真的，我看的是很感动。在前年的、去年的耍龙的训练中，不慎把胳膊这个摔断了，手上弄着钢板，打着九个钢钉，好了以后，现在带着大家打腰鼓，这个非常非常感动的，非常感动的事情。这个我做艺术做了一辈子啊，排练了无数的这个参加无数个节目的排练，我们的这批演员他们既不是专业的，有的连台都没有上过的，愣要在烈日下，在这个风雨中，在寒冷中把节目排出来，这是我非常感动的，我都感动的说是一个男子汉我都要流泪了，所以我没有理由不站在太阳下指挥大家，而且我还是很严格的要求他们的，当严格下来的时候，我又觉得我是这样是不是有一点过了，这里边的很有很多的这个例子， 刚才我说到的啊，那么琳达和还有那个这个Paul， 他们这也是全力度在里边服务的。那个 Paul 既是主持人，又是汉传的，还要联系外来的外国人的节目，我点点滴滴，哎呀，那
我们的后勤，每次我们的摄像剪辑都是他来做。
搬这个，对，搬景搬东西，这个头一天演出完了，第二天早上6点钟就清理垃圾去了。那这种人，这个那不能再好了，好的不得了了。姚老师也是这样，一个人在这个这个场景的设置安装啊，在里边弄那椅子凳子桌子帐篷啊，晚上搬到演出完了2-3点都在那里还在清理。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很多过有的刚才说了那个北亚的哈，那个团长他们开车1小时，我们这里边还有来3小时轮渡坐船回去3小时，中间参加排练，有的呢还把2个月的工作停下来，每天都是300多块400块的收入的，2个月停下来不工作，为了演出做。我们王云老师也是这样，干一天工作，上一天班，来做一天这个艺术节的工作，啊，刚才讲到这个我们的还有这朋友，做衣服改衣服，那个白色的嘛，干脆把自己家里的床单撕掉了，来改造衣服。那这种故事都非常非常的这个感人的哈，我都说不尽啊。咱们的苏老师啊，也是我们这个老的独唱演员了，所以呢，我想我就是这么说的话，都很有可能会有遗漏的部分。那如果有遗漏的嘛，请大家啊原谅，因为我都看到，都很感动，就记在心里了。他们的演出非常出彩，我很感谢他们。这一批的节目让老师演员说一句心里话，我是明眼看到的有比较大的提升，所以也给这个啊节目的注入和未来他们的表演这个增加了这个在技术方面的含量。你说要他们达到专业老师的那种水平，那种教出来的专业训练的那种不太现实，但就是眼前的展示已经达到了几乎极致的状态了，当然未来还可以努力。这一回的时间就是非常感谢，衷心的感谢方方面面的老师学生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谢谢了，再一次感谢。
还有文君老师还有海子新宇老师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我就是想说的是，我也特别的就是经过这一次吧，首先我感谢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还有深厚的文化，可以让我们有这样的底气。然后同时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张会长，还有我们的谢晋平导演，还有我们各样各个节目的老师演员，还有他们的家人。我觉得所有的人，整个的这个艺术节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它吸引着中国人，让我们展现了我们的凝聚力，也让大家体会到这个彼此之间的爱的传递。那我也希望以后这个艺术节能够一直办下去，能够越办越好，能让我们在国外的华人都有机会能够参与进来，进行文化的传播，然后同时呢也可以活跃自己的业余生活。
海子新宇老师您讲。
我呢就说今天要感谢小袁，
再近一点，
感谢小袁台上，
谢谢，
利用这个平台使我说那个我们演出舞蹈的那些经历，那些心里话。那次那个艺术节演出啊，我首先要感谢那个张会长给我们的平台，感谢谢导一次在指导啊，在为我们付出啊，方方面面的那个他的才华真是 真是怎么
了？没有，
太专业了，就是
太专业了。
对，我们
才华横
溢，让我们立刻从业余变成了专业。
是我们在这个舞蹈方面，有看到今后的希望，看到我们的进步，我们以后努力吧，跟所有的舞蹈爱好者一起加油努力吧。嗯，好的，谢谢。
我补充一下哈。
啊，
咱们这个四位主持人呢，这个出现，特别是啊，这个他们在一起合作，这也是我们这次演出的一个亮点。我非常感谢咱们这次演出的四位主持人，谢谢这个小圆台里的得力干将也在我们这里，少妮，
少妮
是你的干将，他主挑啊，谢谢啊，可能时间没有了，我就说这一句啊，特别感谢咱们四位主持人。
好，我们节目很快就到尾声了。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来分享他们在第二届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上的经历，然后给我们，讲了这个参加这次艺术节的台前幕后的，酸甜苦辣啊。那我们，我相信就是西雅图，因为你们的付出更加美好，然后也像刚刚文君老师还有各位老师所说的，希望这个艺术节能够一直办下去，越办越好。那谢谢你们，
谢谢小袁台长，谢谢各位听众们，
谢谢
谢谢
谢谢小袁，
谢
谢小袁台长，谢谢谢谢了啊，谢谢各位听众。